11月2日，托洛茨基在致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全面分析了乌克兰的形势，而其重点主要放在了劳动军问题上。他写道，在工业和经济方面，一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使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在消灭了弗兰格尔之后，这样做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目前所有的地方经济组织都特别倾向于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因为只有在地方机关加强协同动作的情况下，乌克兰的经济才能得到恢复。但是托洛茨基并不满意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工作，接下去写道，乌克兰的铁路运输很糟，弗兰格尔分子和彼得留拉分子的恶势力还远远没有被清除，他们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进行暗中破坏，莫斯科中央很难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监督。此外，为了同所有这些现象做斗争，必须全面促进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工作。托洛茨基还集中讲述了斯大林亲自抓的顿涅茨克煤田的状况。至于顿涅茨克煤田，没有这个煤田，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全俄都不能恢复经济，必须立即派一个非常有权威的跨部门的委员会担负顿涅茨克省煤炭工业的整个管理工作，尤其是对该省的党组织的工作进行调查和整顿。顿涅茨克省目前毫无疑问是全国最重要的一个省，而就其组织来讲都差不多名列末位。托洛茨基在指出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机构分设各处，各机关之间又不断明争暗斗，顿涅茨克煤田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后，提出派工作组对顿涅茨克煤田进行整顿。只有最有威信最有权力的工作组才能消除目前混乱状态，保证恢复顿涅茨克煤田的工作。他提出的工作组人员名单包括他自己，代表交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和组织局、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在信的末尾，托洛茨基表示，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我不怀疑这样的工作组在地方上工作几天之后是能够强有力地提高顿涅茨克煤田的产量的。我认为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中，这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托洛茨基的矛头明显是指向斯大林的。新的工作组中不包括斯大林，他入驻顿涅茨克煤田就是要把斯大林的大权夺过来，彻底否定斯大林主持的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工作。11月15日，托洛茨基又因人民委员会决议将顿涅茨克省中心留在卢甘斯克一事，再次表示了对顿涅茨克省事务的不满。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把省中心从卢甘斯克迁往巴赫姆特。然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却在没有征求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意见，也没有预先提出要重新考虑问题的情况下，撤销了这一决定。本来以为是由于受顿涅茨克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一致意见的影响，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但是今天在我出席的顿涅茨克省党代表会议上，以24人同意、7名卢甘斯克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将省中心迁至巴赫姆特的决定。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是怎样做出这一决定的？请中央查明议题是由谁提出的，未征求哈尔科夫的意见如何能做出这一决定。因此我担心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误导人民委员会。将顿涅茨克省的省中心继续留在卢甘斯克还是前往巴赫姆特，实际上仍是顿涅茨克省这片最重要的煤铁矿产区归属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人的想法是，既然顿涅茨克省已经归属乌克兰，那它的一切事务 旧军应由乌克兰自己来解决，将省中心迁往巴赫姆特，就是为了离俄罗斯的影响远一点、淡一点。而俄罗斯虽然最后同意了斯大林成立顿涅茨克省的决定，并同意他归属乌克兰，但内心总是不甘，总是希望仍然控制和操纵顿涅茨克省的事务。所以在其后的数十年中，俄罗斯不断强化对顿涅茨克、对由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巴斯组成的乌克兰东南部这块宝地的控制，用强力甚至武力推行的苏维埃俄罗斯化的结果是，虽然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巴斯在行政区划上是属于乌克兰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和许多苏联人看来，他们依然是俄罗斯帝国的新俄罗斯，是俄罗斯国家的利益所在。现在看来，斯大林成立顿涅茨克省当时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战争、灾荒和暴乱不止的大环境。二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和权力方面争夺的小气候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三是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争斗采取和稀泥的立场，在用人之际，面对两个个性极强、能力非凡的手下，他谁也不得罪，不能得罪，也无法得罪。如果说顿涅茨克省的成立在当时就影响很大的话，那这一事件对苏联历史的进程的影响就更为深远和严重。斯大林留下了一个十分沉重的遗产，这也有三点。一是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在内的乌克兰东南部成了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是历代苏联领导人都曾经历过的炼狱，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对于平衡乌克兰的整个局势甚至整个苏联的国家状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在数十年的时期内，工业的扩展、国防的部署、宇宙空间的争夺，使这里成为苏联最为发达的地区，其雄厚的实力和开发的前景使其具有了不可舍弃性，但同时也具有了针锋相对的抗争性。三是俄罗斯民族人口的大量集中，他们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坚力量，亲俄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甚至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情绪和发展趋势成了这里时代的风向标。